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义军老师带领了这么多的儿童一起唱这个诗歌，当然也谢谢孩子们，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去练习这诗歌，而所知道的是父母亲在旁边也陪伴他们，也蛮辛苦的去练这诗歌，所以感谢神，那我们今天在这个儿童节来临的时候，我们来一起来有机会让孩子们来带领我们做这个崇拜。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前天父，我们这个时候要看列王记下最后的24跟25章，天父求你继续看顾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所教导的，也能够从圣经里面学习你所要教导我们的话语。感谢你如此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们。弟兄姐妹们，在上周的时候，我们的信息再次告诉我们说，我们耶和华的神呢，他是一位原处必行、具有这个圣洁、信实、公义属性的神。因着他原处必行的信实呢，我们人能够安心的跟喜乐的去领受他所承诺给予我们的这个应许，而我们更要感恩，因着神他的这个主权的彰显，使到我们人知道，不论是任何的人、事物、空间或者是时间呢，都没有办法能够阻挡神他要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去落实他所说过的话，就是他所赐予给我们的应许。这是上周我们的信息所要告诉我们的。而这一周呢，我们也继续看下去，第24章跟25章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上周我们提过，三个国家在接续这个亚述之后呢，走上了这个历史舞台。弟兄姐妹们还记得是哪三个国家吗？第一个是哪个国家？埃及，然后呢？第二个，波斯，还有另外一个是？听不到了，戴着口罩可以讲吧？是，还有一个什么？巴比伦帝国，这个三个国家。然后今天的经文依然是围绕着这两个国家，就是埃及跟巴比伦这个两个国家帝国为主。当然我们也知道少不了就是今天的主角，就是南国犹大。而我也将它做一个整理，就是今天我们的经文它主要的这个人物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主要是几位，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知道今天的经文的信息所要讲的是什么。第一位就是埃及的法老，这个是跟上周不一样，叫做亚比尼斯。然后呢，另外就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还有继承人，就是我们在25章有看到他的名字的出现，叫做一位弥罗达，以及有一位叫做副会长，就是他的尼布撒拉旦。而犹大国呢，有谁呢？依然是一位是约雅金，然后是西底家，他的原名叫做马探雅，然后还有省长基大利，最后就是军长尼探雅的儿子以色玛利。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经文主要的一些的人物跟国家，可以吗？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当约雅金被掳到了巴比伦了之后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呢就立谁作为那个所谓的那个傀儡王呢？就是立那个约西亚的第四位儿子，也就是他是约雅金的叔叔，叫做马探雅，继位成为了傀儡王。他将马探雅的名字呢改换为什么呢？叫做西底家。好，西底家将王改换的名字，他的这个目的，他的这个意义呢，我在上周已经讲过了，所以这一周我就不再重述。然后西底家呢，在这个耶路撒冷去做王，做了11年，然后他是南国犹大最后的一位王。而西底家他在做王的时候，圣经呢仍然是给他一个评价，就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这一次我们看到经文他更强烈的来去表达出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 哇，这很严重，以致要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而究竟这个所谓的耶雅这个西底家行了哪些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在这个经文没有多说，但是你如果去参考历代志下第36:13-16的时候，你会更加清楚知道他行了什么恶事。13节，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他却背叛强硬着心，然后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他的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名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原因，弃笑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怎么呢？无法可救。这个就是在这个历代志告诉我们历代志下告诉我们的这个关于西底家所做的一些新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而经文除了说西底家和他众祭司长以百姓这个犯罪污秽了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呢，今天经文在25:1，他也讲什么？他说西底家背叛了谁？巴比伦呀，巴比伦，他做了哪些背叛巴比伦的事呢？经文没有多说，但是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些其他的资料的这个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说，可能是指什么呢？背叛就是指这个埃及法老王的继任者，就是刚才所提到的亚比尼斯呢，他在公元前就是589年的时候呢，曾经跟犹大的可能这个将军叫做可莱亚合作的事情。因为呢，在这段期间呢，西底家曾经召集过邻近的国家的外交代表去到耶路撒冷那边呢去做这个商议，或许就是有关于就是怎么背叛巴比伦的事。而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的那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在当时候那个西底家呢召集了比如说以东啦、摩亚啦、亚门那些外交大使呢去到耶路撒冷开会。在这个耶利米书第27曾有如此的记载，他说耶和华对我如此说，你做绳索以恶加在自己的颈项上，借那些来到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的使臣之手，把绳索以恶送到以东王、摩亚王、亚门王、推罗王、西顿王那里。所以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使者曾经去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耶路撒冷，跟这个西底家见面。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西底家呢，他在政治上他严重的背叛了这个巴比伦，因此南国犹大耶路撒冷城呢就没有办法呢避免再一次的遭受到所谓的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去率领这个全军呢来去进攻这个耶路撒冷。而他们去进攻耶路撒冷的这一次的方法呢是用什么呢？就是采用对这个城安营以及在它四周围呢去筑这个雷去作为这个攻城的这个方法。而当时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候的耶路撒冷就所谓的这个地形险要，真的不容易去攻下。而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说想要用这个围城这样的一个攻城的方式呢，为了是要使城里的士兵呢或者是百姓因为缺水缺粮呢已失去了斗志和战斗力。而这样的一个过程确实有效，他用了大概2年的时间来去围困这个耶路撒冷，最后呢耶路撒冷呢就被攻破了。然后呢在公元587年耶路撒冷被攻破了之后，所有的士兵跟这个西底家王呢一起呢就往这个亚拉巴峡谷去逃跑。亚拉巴峡谷逃跑就是靠他那跑到那个 叫做耶利哥的平原的时候呢，就被抓住了。悲惨的结果是什么呢？悲惨的结果就是西底家的众多的孩子，经文告诉我们说，在他的眼前被杀了，然后他的眼睛呢也被弄瞎了，而他的身体呢也被铜链扯着带到巴比伦去了。这些的事情在先知以西结那边也有告诉我们，特别我们看到以西结书第12:13，他这么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就是西底家的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缠住，我必带他到加勒底人之地的巴比伦，他虽死在那里，却不看见那地。这也是先知以西结所预言西底家的这个后果。所以当这个南国犹大他在政治上背叛了巴比伦，导致许多人被杀也被掳了，更严重的是在信仰上他行了这个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的愤怒呢向他的百姓来发作，无法可救。他使用尼布甲尼撒王这个手呢和他的军队来去向他的这个百姓来发怒，将王宫和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呢烧毁，不是一点，而是完全的烧毁。而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个王宫和耶路撒冷呢，它的殿呢大部分它是采用很名贵的叫做一种叫做白色的石灰石来去所建造的，而当它遇到火的时候呢就很容易被烧毁了。经文所告诉我们说，当这个殿被烧毁的时候，包括它的金器和银器也都被拿掉。这时候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当时候的所罗门的所谓的圣殿是这个构造是它的一个构造。而经文有提到一些的名词，我想给大家知道它是指什么。这个在圣殿里面经文说，所罗门王为耶和华圣殿所造的两根大铜柱。两根大铜柱是指哪两根呢？就是这个第一根叫做波阿斯，然后非常的高非常的大，另外一根呢叫做亚金啊，这两个大铜柱就说被拆掉了被拿去的。还有呢就是另外一边就是叫做铜祭坛，是铜所造的。然后呢所谓铜海是指哪一个呢？铜海就是左边那个铜海是左边那个。还有他说有一些盆啊跟盆座，这些都是用铜来制造的。所以那时候经文说这一些的东西呢都被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的军队狠狠的打碎，而且呢将这些的铜呢全部都运到了巴比伦去。不但如此，王宫没了，然后连他的圣殿也毁了，而且经文继续在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连他的祭司还有他的一些的祭司长、圣殿的守门人以及一些的军长跟士兵等等呢都被那个巴比伦的护卫长叫做尼布撒拉旦带到巴比伦王的这个指挥的总部，就是他的基地在哪里呢？科比拉上个周我们知道科比拉就是在耶路撒冷往北上走的那个地方，然后去那边做什么呢？全部被杀掉。经文为什么要描述这一些呢？弟兄姐妹们，经文为什么要讲述这一些呢？他要表达的又是什么呢？他主要反映出犹大国的政治、宗教、军事的势力正逐渐被消灭。耶路撒冷如今只剩下什么人呢？只剩下一些最穷的人去做什么呢？经文告诉我们说做修理葡萄园和一些的耕种田地而已。而不单如此，接下来经文再告诉我们说，之后撒番的孙子也就亚细干的儿子叫做基大利，这基大利呢就成为了被委任做当时的省长，可是呢他却遭受到这个尼太雅的儿子以示玛利的杀害。 其实经文虽然这边没有很仔细讲，其实基大利可以避开所谓的这个杀身之祸，因为当时候有位叫做耶哈难的人，他曾经警告他说要小心，要小心这一位以示玛利。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说他已经串通了亚门王巴利斯呢，要去杀死基大利。亚哈难甚至还提议说，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先杀掉这个以示玛利。可是呢，基大利他没有去相信和听从约翰难的话。这个精彩的故事哦，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可以回到去家里看，它的内容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第40章第7节到41章第18节，可以去看里面内容更有详细的讲述。所以当基大利没有去听约翰难的话之后呢，就被这个以示玛利所杀掉了。虽然约翰难救回了剩下的一些的百姓、兵丁、妇女或者一些的孩童，但是呢，因为他们也惧怕巴比伦的那些人，为他们来去为他们去报仇怎么样？然后呢，他们全部呢都逃亡或者是转去了埃及。我们根据经文的记载呢，甚至可以包括那一位叫做先知耶利米，也不想去埃及呢，也去到了埃及。所以大家从这些的事情里面，我们看到犹大国它的情形是怎么样呢？加上这个基大利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耶路撒冷城现在几乎呢没有剩下任何可以在复兴犹大国的势力的存在。刚才我已经讲了，它的政治、它的宗教、它的军事都被慢慢的去消灭。然后呢，也看到现在连基大利这一位犹太家的人也被杀掉了，也就是说也没有个犹太家的人成为在地的这个代表。犹大剩下的人几乎都是什么？都是最贫穷的老弱妇孺，在当时的犹大地。所以这种的情景看下去，我们是否很深的感受到，就是说当时候哇，多么辉煌，多么的这个光荣，说哇，所罗门王国开始建立的这个王国要慢慢的结束了。而我们也感受到，就是说神曾经要透过大卫家所做的救赎呢，哇，好像几乎也开始要因着南国犹大被消灭了，几乎要画上了一个句号。也就是说神在大卫身上，特别是我们所看到的可能说大卫之约等等的应许，似乎好像是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被画上了句号。一切看上去呢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盼望了。但是列王记的作者呢，他没有就将他停到这里，而我们发现到他后续还有一段的经文就出来。很多人讲可能这是 一段的附录，但是这段的经文很特别。他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在所有看上去几乎都完全被消灭了，几乎就是说对这个南国犹大来讲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经文告诉我们说，在巴比伦还有一位，特别是大卫王朝遗留下的种子，就是耶雅敬。而经文告诉我们更奇妙的事情呢，发生在这个耶雅敬的身上。他所接续这个尼布甲尼撒去做王的这一位以位米罗达，他呢特别的开恩来去恩爱这位耶雅敬王，将他呢从监狱里面放出来，而且呢还告诉我们说他发这个粮食给他，甚至可以在王的面前来吃饭。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也是一个神很奇妙的一个作为，让人无法意料得到。他竟然 带我们所有人看上去几乎说这个所谓的一切的事情都已经没有盼望了，已经开始算是说一个结束的时候，竟然有这样一个事情发生在这位约雅敬的身上。而这位也被看为是大卫王血统犹大家的存在得以延续，使到神的救赎的计划呢，又好像没有停止，又开始继续迈向到另外一个的这个阶段里面去。而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犹大呢，这个犹大人被掳了70年之后，就由一位叫省长所罗巴伯跟大祭司耶稣亚再次的带领了一些以色列人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而很特别的，我们特别注意到这位叫做所罗巴伯的人，他也被是看为大卫王血统犹大家的存在的一种的延续。而这位所罗巴伯非常具有代表和重要性，当我们继续看到去，他的特别重要性在哪里呢？我们去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马太福音家谱第一章第10页特别提说，西底家生马拉西，马拉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然后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王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迁到巴比伦之后呢，耶哥尼亚生谁呢？撒拉铁，撒拉铁生谁？所罗巴伯。然后呢，16节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基督从玛利亚所生的。弟兄姐妹们，从这样那些的历史的里面，我们看得到神的信实和他守约的恩典呢，让人在这个身处绝境中呢，几乎没有完全盼望之下呢，仍然可以什么看见到一线的曙光。这是我们从整个历史的事件里面，我心里面深深感动到这样一个领受。所以从今天的经文和信息里面，我们认识和知道耶和华神他是什么呢？他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因为虽然北国以色列和南国这个犹大呢，都分别被亚述和巴比伦所灭，耶路撒冷城呢也被摧毁了，成为了废墟，象征神的家之所在圣殿也遭受了严重的毁坏，国王跟他的众领袖呢也被掳到了外邦，几乎一切都好像都没了这个盼望。可是神却因他原处必行的这个信实，纪念以大卫所立的约跟他的应许。如果大家对于大卫的约想要多认识的，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7章8-16节。而我们从整个今天经文的历史事件里面看到，约雅敬的这个存留让大卫王的血统犹大家呢得以存在和这个延续。经过了几百年的这个所谓的历史的发展或是演变，神的救赎的计划呢没有因为这样而被画上句号，反而因着神的这个保守和这个带领，使到神的救赎计划继续的迈进，直到在耶稣基督最终的这个成就里面。所以从整个事件当中，他清楚了显示出什么呢？神借由众先知所预言的这个话呢已经一一的被应验，然后神救赎的计划呢也得以被成就。我们深知道从这件事情上，我们深知道他确实是那一位掌管历史的神。就算面对到历史的怎么的一个改变，怎么的转换，神还照按照他的这个心意去落实他所做过的，他所承诺过的事，他也将他的应许能够实践出来。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位神 是一位守约、施慈爱、赐人盼望的一个神。不论是从列王记下我们所看的这两周的信息啊，经文跟信息，还有我们在这段期间，我们也聆听了很多关于小先知书的这个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位神虽然是因着他的信实的公义与守约，带来了人的这个审判，但是也同时呢，因着他的这个信实公义跟守约呢，为那些金钱爱他、愿意顺服、谦卑悔改、寻求他的人呢，带来盼望和这个拯救。所以在尼西米记第九章三十二节的上半节如此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要感恩，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而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一位神也是赐给人有盼望的神。六姐妹们，我们真的要感恩，特别是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圣餐主日崇拜的时候，当我们来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我们看到任何神与人的约定呢，都是因着神的爱跟他的怜悯呢，他主动跟我们立约，也按照他的恩典呢，向敬虔爱他的人守约施慈爱。更因着他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呢，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的心，使到我们在任何的这个困境里面，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愁烦当中，任何在好像看似没有盼望的这个处境里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还是有这个盼望，因着我们这位神。在这几个月里面，几乎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全世界都笼罩在这个所谓的新冠病毒这个的疫情之下，每个国家都在经济上遭受到很沉重的这个打击，而且也冲击了这个劳动的市场呢，造成很多那种要裁员或者失业的人数的增加。当然我们看到各国的政府都很努力的设法的去解决跟救援，当然人民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经济除了工作，也会担心所谓的自己的身体的健康。曾经有个传播这个机构，他们做了一个调查，而这份调查呢，在9月24号也公布了。它显示说，大概有3/4的这个所谓的新加坡人，对冠病这个疫情所造成的冲击感到焦虑。而令他们感到焦虑的因素是什么呢？有几点。第一，就是长期的经济的困境、健康、失业以及生活成本的提升等等的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人当中也包括我们这基督徒在内，这些人当我们看到在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带来这么多的这个影响跟冲击的时候，但愿神能够帮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的信息，能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人处在任何的这个所谓的绝境，或者是在极度焦虑的里面的时候，好像几乎前面的道路很渺茫，也好像看似没有盼望的这个之下呢，我们能够依然能够因着神，我们看见一线曙光。相信我们这个神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他遵守他的约定跟施慈爱，将这个盼望赐给人。相信神透过他主权的彰显，使我们能够安心的喜乐的领受他所赐予我们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有信心，能够去度过 任何的这个挑战跟这个难关，让我们感觉在黑暗绝境中的时候，在极度忧虑中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看见神所赐予我们的盼望，使我们能够看见一线的曙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透过经文，透过南国犹大的这个历史的事件，使我们知道你是一位掌管历史的神，使我们更知道你是一位守约、施慈爱、赐人盼望的神。当我们从犹大人的这个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当我们几乎面对到整个那个国家民族失去了这个所有的土地、失去了盼望的时候，神你就在他们当中行许多奇妙的事，得到让这个所谓的大卫的 王朝的血统跟犹大家的这个存在得以的延续，也从这个世界里面看到神救赎的计划没有被画上句号，而是继续的向前迈进。天父，现今我们这群跟随你的人，我们心里面也是如此的相信和盼望，因为你是那一位施慈爱赐人盼望的神。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可能面对到很多生活上的这个各种的挑战、焦虑，可能是来自事业、来自家庭、来自身体的健康、来自孩子等等。主啊，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来交托、来顺服，因为我们知道你是一位赐人盼望的神，你会与人同在，使我们能够有着信心和勇气去面对和跨越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和这个焦虑。谢谢你，我们如此的祷告，奉我们主耶稣宝贵名求的，阿门。